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这是我们第四季的这个 podcast 录音。然后这一季呢，因为上一次这个最后一集是让这个 Abby 来做结尾，那这一季呢，我找了一个新的伙伴，请他来跟我一起走完第四季的这个 podcast。那我先把这个第四季的伙伴一起介绍出来了，他是谢佳云 Queenie。佳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Queenie， 我是佳云，然后现在是那个长耳兔师培的成员。
佳云，那个这次来跟我录这个 podcast 会不会紧张？
超级紧张
啊！超级紧张啊！
对，
那你怎么还愿意来跟我录？
就是跟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臣服就是力量。
臣服什么？臣服于这个紧张。
对，然后享受紧张。
真的吗？OK， 好，那佳云，我们这一次要来谈什么主题呢？
我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幼童静心。
是，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在学习正念，然后觉得带自己正念的带来的注意蛮多的，
对，
然后也开始有带着孩子一起练习，对，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幼儿正念啊，这个比较少听到哈，一般通常都是大人，好像最近有这几年在流行正念嘛，然后很多的科技公司啦，大公司也在慢慢的流行。
对，
这个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认识的正念它是怎么来的吗？
正念它是1979年那个卡巴金博士，他当时是在那个麻州大学附设的医院有成立一个减压门诊。对，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有帮助一些比如说忧郁症啊这些的患者，对，去做一个治疗，然后发现其实是蛮有效的。
对
对，然后所以开始他有后来有成立那个减压中心，对，一直到蛮长的一段时间都发现这个对于脑部，然后尤其是像是杏仁核帮我们侦测周遭的那个威胁，然后或是处理这个压力反应的杏仁核是可以有效帮助活动减少的。
当时那个卡巴金博士在推的时候，西方社会还没有这么多对于这个正念的理解哈，应该都是从东方传过去的。
对，它其实是结合了东方禅修的一个概念，然后结合医学科学去做一个融合，然后是有去宗教化的。对，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跟那个宗教有关，它其实是没有。
对
对，
正念的英文好像叫 mindfulness，然后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好都回到你的心智上，是不是？
对，其实用中文来解释也可以，念就是心底下一个心嘛，所以就是正在现在，然后心在当下的意思，所以它其实依照卡巴金博士的解释，它就是让你去留心当下，然后不带评价的如实的观察现在的身心的状态。
对，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因为好像很多人都是在，我记得那个台湾也有几个正念的推广中心嘛。
对，
然后好像一些的这个上班族也好，或者是内在烦躁的人开始慢慢接触正念了。那我不知道现在对于幼儿也有这个正念的推广啊。
其实有一些机构有在培训，就是正念幼儿的讲师。
对
对，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去上那个幼儿培训，但是我想自己带自己孩子尝试看看。
你在带孩子以前，你自己有参加过那个正念的活动吗？或者是你自己有这个在私底下自己做练习吗？
有，我还去参加过那个五日的那个进修营，就是进去之后手机要没收的，真的是要没收的。对。
OK， 它是怎么个流程？
它其实进去之后就是第一天早上就会把你手机没收起来，然后在五天当中是不能讲一句话的。 对，然后就是
禁欲，
对，止欲，然后它会分时段，然后一个时段你是可以坐在那边30分钟后它会响一个铃，然后你可以起来做正念行走，会再响一个铃30分钟，然后你可以再回来去做比如说就是静坐，对，然后你可以去运用那个时间，就是比较不会是那么传统那种禅修，所以比较自在一点。
OK，
对，
刚刚 Queenie 你提到就是一般可能人都会认为说这个正念是不是就像过去的那个盘腿禅修一样，
对，
那你又特别提到了正念行走，可见的正念这个做法不是只代表说我一定要静静的不动，其实无时不刻都可以正念，对不对？
对对，像我就蛮喜欢那个一行禅师，他其实就有说，你在喝茶的时候，喝茶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正念了。
他用喝茶来比喻。
对，还有很举例很多，比如说吃橘子的时候，在剥橘子的时候，你去感受那个橘子的那个温度，然后那个水分，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滋味是怎么样的，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你吃下去的是什么食物。
对，
这个就是正念。因为很多人我们可能吃完橘子还不知道刚刚那个橘子是甜的还是酸的。
对
对，那就是没有在当下。
OK， 我记得那个以前谁啊，Hebe 有一首歌，那个他爱他他爱他，是不是他爱他他爱他，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歌？
没有
没有，不会吧。他那个歌的 MV 其实你看他的那个拍摄的手法都是慢动作在呈现的，然后很多他里面好像有马还是有什么动物，然后每一个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非常非常慢的，所以如果你要去练习正念的话，你不妨去听一下这首歌，看一下哈，那个拍摄的手法，其实它每一个细节都是能够很去讲究，就是去专注，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动作，好像就是刚刚跟 Queenie 说到吃橘子啦，那很多的这个正念老师他带领的话就是像吃葡萄干之类的。
对，大部分都是吃葡萄干，所以我上了很多次正念就是吃了非常多葡萄干。
吃了很多葡萄干，吃葡萄干去感受那个入口的那一刻，入舌尖舌中舌后的感觉，吞咽的感觉。
对，就是五感。对，
哪五感？
先去观看它的外形，比如说它这个光泽，
对
对，然后到你甚至有些老师说你可以拿起来听听看葡萄干有没有声音，
听听看葡萄干的声音。
对，这就蛮好笑，就觉得听到的是正常的吗？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闻闻看葡萄干的味道。
对
对，然后再慢慢的去触碰，比如说放在嘴唇去触碰看看它的感觉，然后再吃进去，然后不要吞下去，不要马上吞下去。对，就是要你要阻止自己可以不要马上吞下去，这件事情蛮困难的。
OK， 你试了很多次，那你有发现什么不一样吗？以前吃葡萄干就是一把一塞，
对，
那现在一颗一颗慢慢的去听去看去触碰去咀嚼然后去咽下去，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会放大这个食物的好吃还是不好吃。对，因为我曾经上过正念饮食的课，
对，
然后他就选了很多的食物让我们去正念饮食体验，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有些食物你本来很喜欢的，
对，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食物的口味，比如说洋芋片，那时候就吃了洋芋片，对，很喜欢嘛，大家都很喜欢乐事啊什么的，超喜欢的。在那堂课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油耗味怎么那么重，就越吃越觉得好油。对对对，就是感官放大，然后越吃越觉得那个油腻感恶心感出来了。对，就会放大你对这个食物你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还是对身体有没有帮助，其实都可以感觉得到。
我觉得人可能真的要开始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面稍微慢一点，停顿多一点，慢下来去体验每一个感受。有一次我记得有个学员来问我说，老师我们现在都要很重视效率啊，那如果我都慢下来我怎么去跟得上这个社会的节奏？那我是这样说的哈，你把你的人生当成是日常你去路边摊吃随便吃一顿很快速的扒完这个饭，还是你当作是一餐的法餐米其林料理？那假设你是想要把你的人生当成是一个法餐，法餐可能要吃的话，正式的话可能好几个小时，
对，很慢。
对，非常的慢。那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在训练你的每一道菜的感官，
对，
那如果你要把你的人生当成是一个法餐来饮食的话，你会希望这一刻可能好几千块，五六千块甚至上万块的 一套法餐囫囵吞枣的把它吃完吗？那个学员说当然不想。我说那你想要慢慢的去品尝吗？他说当然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刻都是很有价值的，
对，
很有滋有味的。所以如果你把你的人生当成是法餐来看待的话，你就会知道那我就要怎么样去看待每一个当下。正念是不是有这个类似的概念？
正念其实就是让你去活在每一个当下，留心每一个当下，应该说是有觉察。
嗯，
对，因为平常我们可能对于自己情绪啊这些甚至是身体的感受都是没有觉察的，
对，
那它所以它会有一些正念的练习去让你去可以到达这个正念的状态。那这个正念的练习其实就是包含身体扫描，去觉察你身体现在有没有地方不舒服，或是说有一些压力，然后透过这个再去觉察到更深层的情绪，对，那或是说像是一般的呼吸观察的练习，
对，
就是让你把这个专注力去拉回到每一个当下。
你有没有一个例子，以前你在学习正念之前跟学习了之后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可能以前我很快的就要去反应，然后在学了之后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更专注一点，更拉回当下多一点？
我原本其实是一个非常目标导向的人，可能之前的工作的关系。
你之前做了什么？
我之前是在 HR 的管顾公司，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工作有业绩压力的，大家都以为我们
公司有业绩压力。
对，
招人吗？你是招聘的吗？
招都有，因为我们是每一个部门其实都是业务单位，
对，
不管是做教育训练还是做招募，其实都有业绩压力。
对，
然后我们有各级跟团级，然后我就是
个人业绩，
个人业绩跟
团体
业绩，对，那我就是很目标导向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个人业绩就是一定要达标，而且我们的业绩是每个月都要归零的，还会倒扣的，因为我们是要推荐人才去企业工作，那他没有过试用期，他离职了，我们这个业绩就要退货下架。
OK， 这算是你的业绩？
对，是我们的业绩，那就是变成抢那个时间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竞争对手，那同样大家手上都有这个 candidate， 那谁比较快送到企业手上？
OK，
对，就是要抢这个。
对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压力很大，然后我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我就是赶着要进办公室，老板在我后面，他叫了我一声，他说你走路好快，他说你是走路这么快的人吗？
你以前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我走路这么快，然后甚至也有人说过你讲话很快。
哦，真的？
对，我也没有意识到，就是面试的
人跟我现在的印象不太一样。
对，就是有被来面谈的人说哎，你讲话好快。
对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在学习正念之后就是有试着去放慢脚步。
刻意的吗？
有一点刻意，然后、
okay.
希望这个是可以变成我的习惯。
对
对，然后多一点留心就是生活身边的事物这样子。
对，你有这个对你有什么帮助？除了更多的觉察，更多的拉回当下，那实际在生活上真的有帮助吗？你觉得？
我觉得有耶，因为我本来会是一个蛮紧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会觉得要都在一个状态里，然后正念其实帮助我是可以松下来，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对，就是学习真的是刻意放松。
对，
这好像是一本书
啊，那个胡展告老师的书。 对，
他其实是我同学
啊。展告老师是哦，他也在这个正念中心里头。
对，我们是在那个正念工坊一起上课。
他好像也是这几年都在不断的推广正念。
对
对，刻意放松，他最近也出了这个线上课程。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改变，那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把它放到幼儿身上？
因为我大宝是男生，那男生就是比较好动。
现在几岁了？
现在四岁。
四岁。
对，中班的孩子。
很小。
对，然后因为我老公小时候有点过动，所以我从小就是很担心他有过动的体质。对，然后就是比较躁。
OK。
对，就感觉就是做什么事情就很像屁股上有针，坐不住啊，
坐不住。
对，然后静不下来，然后情绪就是一秒就爆炸。
老公也这样吗？
老公小时候好像也这样。
小时候也这样。
对。
那现在呢？
现在没有，现在还好，
现在还好。
所以他就说他是报应。
怎么说？你说生了一个就是
对，跟他小时候一样的小孩，
okay， 坐不住，
坐不住。然后他有一点点高敏，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手湿湿的或是衣服湿湿，他就会马上爆炸。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尤其是在上了老师的课之后，对，所以我老公跟我就看到孩子有时候有情绪或是马上就是急躁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请他深呼吸一下，先安顿一下自己。
对，
對，
你一开始叫他这样操作的时候， 操作的时候他愿意听吗？
他不理我们啊。在干嘛？
叫他深呼吸停一下，他什么反应？
他就是还是在那个情绪上，
对
对，但是慢慢我们一直跟他讲，然后带着他做，他会有，我们有带手势，就是呼吸的时候手往上，然后吐气的时候手往下。
哎，你要不要来说明操作一下，怎么带这个幼儿做一点简单的正念？你说平常是怎么做的？
平常哦，其实我因为小朋友的想象力很丰富，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会带着他，就是在睡前，
对，
做一个睡眠仪式，然后
睡眠仪式，
对，睡眠仪式，入睡前，就是从大部分都会讲一些睡前故事啊，然后我可能就会就是趁这个时候就是带他躺在床上，然后一起发挥想象力，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躺在一个云朵上，然后轻飘飘的，然后我们一起深呼吸，然后每一次吐气的时候就想象你的身体越来越轻，慢慢的往上飘，然后孩子的想象力其实蛮丰富的，他会自创剧情。
OK，
对，我就说那我们今天来去外太空，他说不要，我今天要去海底，我是一只鲨鱼。然后我就会说好，那我们就是吐气的时候
要 Baby Shark。
对，他很爱，对，
他很爱这个，
对，很爱。然后他就会说好，那我是一只鲨鱼，然后我就会说好，那我们就吐气越慢越长，
对，
假装我们是鲨鱼吐泡泡。
OK，
对，就是会给他一些想象力，一些剧情，对。然后我就发现他的睡眠问题就是从他出生困扰到我们现在，其实他入睡的状况就比较好。
他的睡眠问题是什么？他不容易睡着，
不容易睡着，他可能从九点进房间可以到十一点甚至快十二点才睡，就是会在那边滚来滚去，然后一直讲话，停不下
来。那以前你们怎么办？
以前就是我很容易爆炸，
然后就催促着他要去睡。
对对对，
现在就是陪着他在床上讲故事，让他，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冥想啊？
对，其实也是，就是引导式进行。对，就是带孩子其实用这种方式，然后因为其实在进行之前我觉得先帮助他放松，
对
对，这个就是第一步，很关键的一步，那我觉得大人自己越紧绷其实孩子越没办法放松，对，那所以其实就是先带着他放松，等到他可以放松之后再去引导他去把专注力放在呼吸上面。
OK，
对，
那如果说要做一个完整的正念的流程呢，比如说你说是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引导？
现在比较没有带孩子做比较正式的练习，因为孩子的静心其实就是尽量游戏，
对，
然后有趣，
对
对，
所以幼儿的正念主要也是这样，是不是？
对，也是这样，或是做一些正念的活动，像我有带他做一个叫做静心瓶，
对
对，但我用的材料很简单，就是
静心瓶，
对，安静的静，然后就是水里面装一些亮，让他选自己的喜欢的颜色，然后就是告诉他说这个就有点像你的情绪，你可以生气的时候去摇一摇这个瓶子，这个亮粉就像你那个生气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就是看着他沉淀，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对，
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蛮好玩的。
这让我想到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都有那个水晶球里面，
对对对，有点类似，
然后摇一摇那个雪花就慢慢落下来，
对，
那如果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情绪在升起来，在烦躁的时候去摇那个水晶球，或者是你刚才说的静心瓶，
对，
它有类似的功能，
有类似的功能，就是让它可以看着那个自己平静下来，
对
对，
这个会让孩子能够慢慢在日常里头变得比较舒缓嘛。
可以耶，因为我发现他其实有一次他在玩积木的时候他自己煮不好，他就有点情绪上来了，开始就是有点哭闹，那我本来想过去帮他，但我还没走到他旁边他就自己深呼吸，他就停下来，然后做了两次的深呼吸，然后就走到窗边就看着外面，那时候是晚上，所以就看着外面灯光，然后再走回来自己继续玩积木。
对，
我在后面我就感动到快哭了，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棒？就大人可能不一定每一次都可以做到，但是他慢慢会学习到这是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他放松，然后可以帮助他恢复平衡。
像我们在做工作坊，很多的时候那个大人来上课啊，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靠近情绪，更不用说去辨识情绪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从小要去培养这样的概念？那像我之前看到那个简尼尔森做正向教养的，他对待孩子好像也是这样，就是用了很多的工具让孩子去辨识，去观察自己的情绪什么时候升起来，然后去这个用工具呢让他去配对他的这个情绪啊，这个是也有一样的这个功效，这个不要说功效，就是一样的功能，是不是？
对，就是帮助孩子去识别他的情绪，因为像现在蛮多儿童绘本，
对
对，像有一本叫《情绪怪兽》，就还蛮推荐。他就是把那个情绪用颜色来比喻，比如说，愤怒就是红色，然后难过就是蓝色，
蓝色，
对。所以我儿子有时候很可爱，他就会说：“妈妈，你现在什么颜色
？”OK，
就他在问我的心情、情绪。对，
这个好像是那个最近好像也要出第二集的那个叫《In and Out》，那个卡通动画迪士尼的，
对对对，我知道，我有看过。
对，就是我中文名字忘了，反正就是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五六种不同的这个小精灵之类的，
对，情绪的小精灵，
对对，控制着你的情绪，这样，
对，
让孩子学着怎么样去辨识自己的情绪，
对，让他说出来，对。
那这个幼儿静心还有没有什么是值得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长期的练习，
对，
其实帮助孩子蛮大的。因为我想分享，就是前几天在老师工作坊的时候，当天晚上有发生一个事件。上课第一天晚上，前一天我没什么睡，就是刚好有一些状况，然后我就可能睡了两三个小时。
是因为孩子的关系啊？
也没有，就是睡不着，失眠。对，然后我当天上课其实有点累。然后第一个学员就是在老师请大家就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分享自己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是蛮多触动跟情绪上来。然后下完课之后，我跟以前的同事有一个聚会，所以回到家其实蛮晚了。
OK，
其实蛮累。然后我晚上孩子又不赶快睡，所以我就有点疲劳，加上就是希望他赶快睡，就是混杂情绪蛮多，就是叫他赶快睡觉。
对，
我没有发觉到我的情绪或者口气是不好的，我当他只觉得累。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老师有出作业，要深呼吸五次。
Okay.
然后我就说好，妈妈现在要深呼吸，就是冷静一下，你先不要打扰我。他就过来，就开始一直要拉着我，要抱我。我就说你先不要管我，我想冷静一下。我现在很难过，他就还是一把把我抱过去，哇！我就想当下觉得哇塞，怎么这么 man， 就比我老公还要 man。然后他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他就说：“我不要妈妈难过，因为这样妈妈会孤单。”觉得瞬间我没有想到我是孤单的，可是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整个情绪上来，包含白天上课那个情绪就直接全部涌上来，
对，
我就抱他哭了，然后我才发现。他点明了我的情绪。
对，你现在说到这里也有一点情绪上来是吧？
对，就是回想到当天的状况，然后就是他就抱着我就说因为我看到妈妈孤单。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当下觉得其实自己这样培养孩子去辨识情绪一段时间真的是做得还不错。对，
奎妮孤单是你的议题吗？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跟奎妮其实有一点点的那个关联，因为我太太跟她的那个妈妈那边的家人有一点点的关系。
对，
但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个孤单有这个议题。
我其实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对，这几天才发现，我就觉得对，确实是她讲了之后我才突然觉得说我好像有这个议题。
对
对，
是这个怎么来的？
因为我小时候是非常内向的人。对，就是我觉得老师邀请我来录这个 podcast 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是不敢上台讲话的。
真的啊？
对，我真的被点名要当那种，我记得要开班会，然后我被指名要当主席，我当天直接请假，我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在大家面前讲话，然后我是非常内向的人。
等一下，那你做的工作都不是，看起来都不是内向的工作。
对，就是要面对非常多人，还要站上台的。
对啊，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
我觉得原本觉得说我是蛮能享受自己的时间跟空间的人，
你是享受自己孤单时候的。
对，我原本只是觉得宅
宅、嗯、
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我还是会有时候会看到大家一起玩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有点羡慕、
嗯、
对，我会觉得我好像是开心的，跟朋友聚会是开心的，
对
对，但是之前有做那个 MBTI 的测验，我其实是内向型的、嗯、就是
对
跟朋友聚会是开心的，可是我不是那么爱 social。
OK，
那会耗能，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耗能，所以我会觉得，哎、欸，有时候看到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参加，其实我是孤单的。
嗯，
对。
所以你从以前就有，就自己觉得自己蛮习惯独处一个人的。
对。
然后你自己觉得是自己是宅。
对，我其实可以一个人旅行啊，可以一个人做一些事情。
哦、真的、
啊。对。
哦、
我蛮喜欢一个人旅行。
从以前念书都这样吗？
嗯。上了大学之后才觉得我比较可以享受这个孤独。
对，
嗯，
那面对人群怎么办？你看你刚刚说小的时候老师要你上台你就拒绝请假。
对
啊，那以前这个个性怎么会到后来有一些转变？
有点一开始是刻意的，因为我就尝试就是想要跨出去，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参加了女童军。
对
对，就是去接触人。
OK，
对，然后慢慢到高中大学这样子，就是慢慢的去强迫自己吧，有一点强迫自己。
嗯，
对。
那我当时跟你邀请说要来一起录 podcast 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就是你知道权威也不好拒绝没有啦，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啦，就是我现在会蛮想要臣服，就是看看生命会把我带去哪。
哦，
对。
那你自己觉得有压力吗？比如说我们上一季是跟 Abby 那个一开始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开，但是他后面越来越开了，你自己看起来这个对你有 来说有压力吗？
一开始会有，但是我现在也觉得我蛮感谢我的伙伴。
嗯，
对，因为我其实在开始录之前有跟伙伴做了几次对话、
哦、
然后对，然后伙伴就帮助我，就是他其实告诉我啦，就是说你其实做自己就好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
的。他有说了什么吗？问了你什么？
问了我什么啊、嗯、反正我就是把这个焦虑拿出来谈。
对
对，然后他最后就跟我说其实他看见我很想要自由，很想要做自己。
对
对，
怎么样的人才叫自由？
怎么样的人才叫自由？
对啊，你说。
好问题。
对，因为今天要不要接这个工作，要不要接譬如说一起录 podcast 这样的工作，这是自由的表现吗？还是我不接才是自由的表现？因为其实很多人的解读不一样。
我觉得有选择，有选择就是自由，
有选择就是自由。
对，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选择都是 OK 的。
对、
嗯、
对，不管这个 是不是我想做，或是是不是我乐意，可是我是选择了，经过我的觉察、
嗯、
我带着觉知去做这个选择。
对，
这个就是自由。
你会做一些事情然后你突然觉得后悔吗？比如说录 podcast 突然接了以后开始后悔啊，原来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发想啦、主题啦等等的。然后
不会，我其实不太会后悔。
哦，你不会啊？
对。
哦，看起来你还蛮勇于这个尝试跟勇于冒险的嘛。
我会害怕，在这之前可能会害怕，比如其实以前在公司老板也会叫我去演讲，就是我们会常常去校园做讲座。
哦，去招募人才。
对，就是其实我们公司蛮就是跟校园都有蛮好的关系，所以蛮多学校会邀请我们去做一些求职的讲座，比如说面试啊、写履历这一类的、
嗯、
然后我们公司也会办活动。对，然后老板就是请我当那个活动的讲师。
嗯，
对。那我其实会是出去前会紧张的，然后也会觉得害怕、
嗯、
但是我根据我朋友的说法，就是你站上台就不是同样的一个人，就是看不到你的害怕、
啊、OK。
对，
所以你是有这种特质，只要一站上台你就能够很发挥自如的人。
感觉是，但是就是那个之前的恐惧还是会在。
对
对。
哦，那这个跟你做正念静心有关系吗？你觉得现在慢慢慢慢能够去享受这个当下的话，你觉得跟你练习，你做正念大概几年？
大概从小朋友出生后一年，所以大概也是三年，快四年，
三四年的时间。
对，其实在怀孕前、嗯、这个契机其实是我那时候在公司的时候有转调到教育训练部门。
对，
然后跟着讲师去上课、
嗯、
然后有一个老师他会带学员做静心。
嗯，
对，他就是会发现学员的状况不好，比如说很多都是主管或是业务，那他们来上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放下手机或是笔电的，所以老师就会说好，我们现在就是强迫大家休息，我们开始进行十分钟到八分钟这个时间，对，然后他就是强迫大家放下来之后，他发现学员的讨论跟产出是好的，而且是比较有质感的。
你所谓的产出是什么？这我难以想象。
老师会请学员讨论，
对
对，那可能在做这个静心之前他们是心不在焉，对，或是一边讨论就是一边在滑手机，就看 email 啊，或是回复 email， 甚至有的就接电话，对，那老师请他们做完静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比较可以静下来，甚至就不会滑手机了，
对
对，然后写出来的内容也比较有深度，对，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静心是蛮不错的，我就开始真的从那时候养成每天就是静心的习惯，
对
对，然后后来才正式去上正念的课。
每天都花多长时间？
我因为我是通勤上班，对，我说是每天坐在高铁上的时间一定会来回的时候，
哦 OK，
对，
就找一些方法让自己能够进行正念。
对，一开始其实就是只是静下来听听听音乐，那时候老师放的是梵语的音乐给我们听，在开始学正念之前我就是会听这种比较，
你说梵语印度语，
对对对对
OK
的音乐，比较灵性一点，就是可能你去做瑜伽老师也会放那种音乐，
对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有接触瑜伽，所以就是我有点刻意想要让自己就是慢下来，对，
我曾经看过有这样的文章，就是有的人会说啊，谁谁谁做的正念其实不正统啊，然后有的人做的那个其实不到位啦，在你看来那个正念有没有这些所谓的正统或者是正宗门派之别？
其实没有耶，因为其实以如果是卡巴金博士说的正念的话，它其实比较不是那种观想式的冥想，它只是单纯就是让你去练习专注力还有觉察力，所以是不会有声音也不会有音乐的，对，就是如果你想要练的是这一个，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有人是用声音用音乐来引导呢，或者是甚至你刚刚说的那个故事，
那也蛮好的，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对
对，
有的人像现代的人，我以前啊一听到这个正念这个词的时候，当然会以为是一般人在讲说正面思考嘛，对不对？
对，
那后来了解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让你自己回到当下，然后回到当下能够专注在某一个事件上，然后简单说就是不要让头脑太多功，可是这个又 有一点违反我们现在科学的认知，你看现在所有的那个处理器都是四核心八核心甚至更多的，
对，
它可以同时多工处理，那表示它的效能更好，
对，
那可是现在反而要求人慢慢能不能够一次
只做一件事情，
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多工，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电视，不要吃饭，就专注的做一件事情，你觉得这 是不是会违反一点科学？
对，因为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多工的人，对，然后我原本觉得这是效率，就是效率好可以一直做很多事，但是久了其实我觉得会累，对，然后我当初会想要开始让自己就是刻意的缓慢下来，其实我觉得我意识到我累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就是你在工作上状态好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这样子做，你觉得这个对你现在是有帮助的，那你这样做没有关系，但是你可能可以尝试每天一点点的时间去让自己沉淀一下，
对，
这个沉淀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大家走更远的路的。
每天要大概要做多长时间你认为？
我觉得这个我记得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说，就是正念的练习啊，就是可以短不要短，
可以短不要短，
你一天两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对，
怎么做呢？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静下来的话，你就是一天给自己几个深呼吸，
对
对，然后大概两分钟三分钟给自己静下来，然后是有觉知的呼吸，其实就很够了。
那怎么引导其他像孩子，怎么引导孩子？如果
孩子
像你的孩子是学龄前的，
对，
那跟上了小学以后也可以引导他们做吗？
可以，其实青少年也很适合，像我都带他躺在床上练习，或躺在地板上，请他们把手放在那个腹部，
对，
然后吸气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手像坐电梯往上，然后因为是躺着嘛，所以手是往上的， 那你吐气的时候坐电梯手往下、okay. 然后他一开始他就会换了一个词、嗯、他就说妈妈这个就是胖肚子跟瘦肚子他会有他自己的说法，我就说哦好，那就是我们来练习胖肚子跟瘦肚子、
嗯、
其实是蛮容易开始，但我觉得带着孩子自己也可以去觉察自己的压力啦，就是如果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到孩子是反映出来的。
你知道吗，那个以前看到其他老师在带工作坊，很多会带冥想嘛，
对，
那或者是简单的做这个呼吸练习，做一点点的简单的这个静心。那我看到最常普遍的这个现状就是很多人会在那个时间就直接睡觉。
嗯，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直接睡着。那当然一般人在讲说那个你在做正念的时候睡着，那就睡着，接纳这个睡着就好。
对，
那但是我们在做正念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课题哈，如果一直睡着那怎么办？
哦，这个睡着一定会经历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八周课，每个礼拜就是某一天的下班去上那个正念的课。
对，
那个刚去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睡成一片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上就连甚至是师资班的时候，
是，
然后有比较长的一个身体扫描的时间，然后老师就开始引导，结束之后呢同学就开始问说你刚刚听到哪一句身体的哪个部位的时候你没有意识，
对，
我就说我只知道第一句话，后面老师身体到哪我根本不记得，就是已经睡着了对，所以真的是很正常、啊、就是接纳自己，你当下就是疲累的。
嗯，
对，所以老师那时候我记得德中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说，当然是不希望大家睡着，可是他有时候看到大家下班来很累、嗯、他就会先做这个练习，其实让大家先睡一下也是好的。对，
okay, 他的目的不是说要让你睡着，但是
对
副作用就是你在做这些正念静心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入到梦乡。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带孩子进行一个效果就是我自己可能比他更容易先睡着、
嗯 okay、
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就是我先睡了、
欸、其实哈那个如果我们能够多多练习，比如说深呼吸啦，觉知自己的那个呼吸，然后觉知在那个当下的感官里头，是真的比较容易放松。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不妨大家从要睡觉前来做做这个，他可能很自然的就会睡着，就不用任何的药物去控制，那也不失为一个帮助睡眠的好方法。
对，因为它其实也是有根据那个科学证明是它是可以改善就是失眠的。
嗯，
对，
嗯，
是有效的。
对，所以让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和缓的这个，让你的这个副交感神经能够多多的启动，让它变得比较和缓，不会暴冲，平稳一点。这我在猜可能对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说也是会有一些帮助。
对，
是不是也可以让你比较很快的就是平稳下来，不会去随意的在这个言语或者是行为上去暴冲。
对，没错。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对孩子也蛮有帮助的地方，也是可以把他们拉回那个专注力、嗯、对。
但你这样还会跟老公吵架吗？
还是会啊
会不会有人说、啊、你自己都学了这么多还不是没用？
其实我们俩本来就很少吵架，但是就是、
哦、本来就很少。
对，本来就很蛮少吵架、
okay.
这个蛮奇特的。
嗯，
对，但是现在我们比较就是会可能真的有情绪的时候自己也会深呼吸，比如说我跟孩子比较多冲突啦。
对，
然后有一次我
跟四岁的孩子比较多冲突。
对，他真的对冲突很多我们常常吵架，我老公 常说你们像情侣、嗯、就是前一秒吵完了下一秒就抱抱我爱你这样。有一次我刚刚有冲突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出来、
嗯、
然后坐在那边就是深呼吸再进去回应孩子，然后孩子睡了之后我出来就跟我老公说我刚刚坐在那边深呼吸，他说有我有看到。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慢慢觉察之后，这是正念练习的一个帮助，就是你不会陷下去那个情绪里。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正念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啦，当然那个你是静坐的，或者是说你用一点音乐帮助自己，或者是用一点故事的冥想这个带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有一些人呢像我之前有一阵子看的那个纪录片，他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住在加拿大 BC 省的这个 Squamish， 然后他是攀岩高手、我可能之前讲过这个，他很厉害啊，他青少年时期就是 ADHD 就是过动的，然后他的妈妈呢也说他都坐不住，学校老师也很头疼，就教室永远坐不住，下了课就很想要冲出去， 所以他就学会了怎么样在那个户外的活动当中去找到自己。所以他说他通常在做这些极限运动的时候，他最能够跟自己在一起，最能够享受那个每一个当下沉浸当中的美感。所以你看他后来去攀登很多的高峰，他23岁那个时候，很多攀这个徒手攀登就是不掉安全绳的，他在那个业余的这个世界里头已经小有名气，所以他每一次在攀登的时候，他说他都在享受那个每一斧每一凿的这个攀登的过程，甚至这个 Netflix 的纪录片的团队要来找他拍摄的时候，他当时答应说让他拍，那纪录片的团队也不可能跟着他一起爬嘛，所以拍摄的时候都是用无人机跟在他旁边。他后来有一次就人就跑掉了，不见了，因为不想让这个 Netflix 的团队纪录片这个团队跟着拍。那后来找到他的这个说法是，因为我自己在攀登的时候，我觉得我喜欢自己一个人攀。那纪录片的团队说，我们也没有跟着你爬啊，我们只不过用着无人机啊。他说那也一样，那代表有人看着我，我就没有办法享受一个人的这种孤独感。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人在那个攀岩的时候，放眼望去，甚至你在冰川上头，你的这个圆锹，你的这个攀登的工具是每一分力每一个这个脚蹬每一个手攀都能够这么踏实的去感受那个当下的时候，或许真的是一个独处的这种美感。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不常有这种跟自己相处的机会。
对，没错，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开始自己一个人旅行，而且我喜欢去日本，因为我是算是日文系的，所以那时候很常往日本跑，但一年会去3-4次吧。
对
对，然后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旅行，然后我第一次发现，我有一次去了很长的时间，去了3个礼拜、然后我那次就发现自己一个人旅行其实是跟自己的对话的时间。对，就是孤单也会孤单，可是没有人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会有点孤单，就整趟旅行3个礼拜都没有人跟人家讲话，顶多就是买东西什么时候会跟店员讲话。对，可是其实回来你的心是丰盛的。对，然后好像可以去觉察到更多在这次旅途当中对自己有什么意义，或是说触发你有什么样更多的看见。
你去哪里旅行感觉到孤单？
就是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有时候啦。
你说个景点。
就是应该是说你想拍照没有人帮你拍照的时候有点孤单，只能自拍。对，
景区一定有人啊。
对啊。对，就是想拍照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可以帮你拍。
那这时候自拍棒就派上用场。
但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么流行自拍。
你说早年的时候。
对，然后我有时候去，我喜欢去没什么人的景点。
真的啊？哪里是没人的？
因为我可能日本那时候去了很多次，所以我就会往乡下跑。
对
对，就那时候到一个地方，它是没有什么观光客。甚至就是我在走在那个乡下的时候，是还有蛇会跑出来的那一种地方。对，那时候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蛮漂亮，想拍照的时候发现
没有人。不是，你怎么会选择这种地方？
就想享受孤独啊。
哦。
对啊，我喜欢啊，因为我蛮喜欢日本的文化跟历史，所以我会找一些就是跟文化历史有相关的景点。
那你会想要自己一个人？因为像我知道之前有一个伙伴，他也是自己跑去印度去了好几年，然后在那里也是禅修啦，然后这个学瑜伽之类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人？你自己会想要这样去，比如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尼泊尔啊？
我会耶。
你也会啊？
对啊，我会耶，因为像我之前就是在看那个前几年疫情，
一个人去啊？
一个人去啊，蛮好的。
哦，
只是会考量到那个安全的问题而已。
对
对，所以我就前几年看到疫情，然后有些国家就是有在办一些那种进修。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等小孩大了，我应该会去。
哦，真的啊？
对。
所以一般这个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比较难想象，怎么会有人单独一个人，尤其是女生哈，像你这个比较年轻，然后也会想说要去尝试一下。有的人去西藏啦，有的人去这个印度啦、尼泊尔啦，或甚至有的人去这个中东国家，单独一个人去行脚。那 一般的世俗的眼光就会说女孩子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压力吗？
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安全的问题。
对
对，可是还是会想去。嗯，对。
那是什么在呼唤你？
灵魂。
灵魂在呼唤。
对，
我是比较难想象啦。嗯，因为我觉得好像一个人，当然一个人旅行也有一个人旅行的快乐。我以前常常一个人出差啦，我比较讨厌的是我老板跟我一起出差。就是
老师，那你一个人出差的时候会有觉得在跟自己对话的感觉吗？
我以前倒没想这么多，因为以前老板都希望他跟我去出差，那我都很讨厌。原因是因为他跟我出差呢，这个 PPT 也是我做， Presentation 也是我做，然后这个旅行攻略也是我做。
很轻松。
对，他就比较轻松，然后我就觉得哎，还不如我自己去。所以我如果自己去的话，我喜欢自己一个人散步走走逛逛，但跟自己就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但倒没有想过到很偏僻的地方去。所以看见有一些人他喜欢去那种譬如说西藏，入藏以后然后去布达拉宫啊，去哪里啦，都自己一个人，然后去体验譬如说喝这个吃这个西藏的这些饮食啊，然后去体验当地的生活啊，这个是我比较难想象的。那我好像没有这种冲动，那你反而会有啊。
会有点想去，就是蛮向往的。我蛮羡慕，我觉得那是一种自由。
嗯，哦，又说到自由了。
对，
你对看起来你对自由这个议题有一点
憧憬的。对，
是有什么束缚着你吗？
有，这是我最近的议题。
哦，對，是跟家人有关还是跟？
对，跟成长的背景有关。
跟成长背景有关。
对，
你觉得你不自由啊？
嗯，内心不自由。
怎么常常谈到这个自由的议题，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声音出来。
对，因为我自认是蛮听话的小孩，小时候。
哦，OK， 好，这是一个关键字。
是，嗯，对。然后所以当我稍微大一点，开始想做自己的时候，就跟家人会有冲突，很多冲撞。
但你不就是可以一个人自己去旅行的人吗？这样还不自由啊？
嗯，那个自由不太一样。
不一样，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是啊。
你看了，很多人都会这样看哈，啊，你都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啦，你都可以自己赚钱花钱，然后甚至公公婆婆也可能也不管你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用外在的这些形象去断定一个人。可是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我内在好像不太自由。
对，
那这怎么来的？怎么会既然外在都是已经这么放松了，怎么还会不自由呢？这可能跟你在学习正念也有关系。
对，我开始有觉知了，我觉得
开始有觉知了。
对，觉知到自己以前不自由，
突然那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对，所以像很多人就说，我那时候去上课，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压力很大，我在犹豫我要不要换工作啊，就是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发展。就上完课之后发现好多人都离职了，就对，一开始就想说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下去还是什么，就是带着这样子状态来。对，然后发现上完课很多人都离开职场，或是说我其他的发展。
对
对，我觉得就是应该是，
可是那会不会是一个假象啊？我从这里，我以为我自由了，可是我从这里离开以后，我去，好比我说我自己去开一个店好了，很多人说自由，然后就会去开个咖啡馆什么的，然后结果开了以后才发现，我又陷入到了另外一个不自由的坑里头。
对，
一个礼拜七天都得开店，都得自己顾，都得自己学咖啡、烘咖啡。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学正念就是会让我们去看到是，不要再去想过去，然后也不要去担忧未来，就是只要就是留心，就是现在当下你最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开始会意识到说，这个时候可能我自己最重要，比如说要不要换工作，考量到是，这个工作现在在这边的发展啊，或是说家庭啊，就是考量到蛮多的，那就是开始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之后，你会看见你真正的想要跟需要是什么。对，
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也常觉得不自由。
哦，真的吗？
对对对，我也会这样，以前总觉得说我能够多赚一点钱我就财富自由了。
哦，对，我现在还是会这样想，财富自由应该大家都想吧。
对，然后以前30岁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干个 title， 有 title 就觉得不错，然后至少 title 能够带来一些这个利益嘛。 然后就总觉得有这些利益我就可以自由一点，结果好像没有，就是干到这个 title 以后，下一个 title 也在我的眼前等着我，然后我就想要在下一个阶段，因为可以赚更多的钱，如果这个下一个阶段也达成了，我反而好像也没有自由，等于说那个压力是越来越大。
对，
所以我觉得一般人上班族是不是也是这样，每走一段路我都觉得好像也没有更自由，反而是内在的这个压力越来越沉重。
对，没错。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自由？那有的人就会说，比如说有一个笑话不是这样说吗，我是商人，我会教你怎么捕鱼，捕了鱼以后拿去市场卖，这样你就可以更自由，更自由以后可以干嘛，就可以到时候你就可以闲闲没事干在海边钓鱼，那那个渔夫不就是说，我现在不就每天干这个事吗？
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哈。那你可以说他有道理，也可以说他没道理。因为很多人这是一个两难，我在经济上也有压力，可是我在生活上我又想摆脱这些这个外在的这些枷锁。
对，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自由，你觉得呢？
老师，那我很好奇，那你现在觉得自由吗？
老实说，我觉得现在蛮自由的，我觉得真的是蛮自由的。
这个自由 是什么？
我觉得是心理的自由，倒不是说你的财富创造了多少，而是就像我刚刚说那个年轻人，他叫 Marc Andre， 登山的，他有一次去南美洲登山，然后这个拍摄团队在山底下等他，这我在课堂上也讲了，他登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决定在那个山腰之间扎营。那你说知道这个无绳攀登、徒手攀登的这样的人，他身上不会带很多的工具的，所以他在那个山上扎营的时候，就是很简单一个小帐篷就拉着就过着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清晨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山上准备要有一场大风雪了，他没有办法继续往前登了，所以他只好扑通扑通就又攀登下山了。那下了山以后，这个团队问他说，你一定觉得很可惜对不对，这次没有登顶，因为大风雪来了，这个没有办法登顶，太可惜了。这个 Mark 就说，你是这样看的，我不这样看的，因为我登山的目的不是为了登顶，我登山就是为了登山，因为在登山的每一个当下我都觉得自由快乐，我都觉得很享受，那个才是我的目的。登山登顶不是我的目的，所以也就是说我吃法餐，我不是要吃到最后那一个甜点我才是觉得快乐满足，而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很快乐很知足。那现在我觉得在做的工作也是这样，就是我在想象一个企划，然后每一刻在做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期待，很像比如说跟你来录这个 podcast， 我就很期待说我们新一季的 podcast 会有什么火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人进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题。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就像那个 Marc Andre 在登山一样，不是要登顶，所谓的登顶就是可能我要看流量多少啦，按赞数多少啦，或者是收听率多高啦，或者是有没有业配之类的。我没有在这么，当然啦，你说那个登顶以后会有一个美丽的风景，我不否认，流量高有另外一个风景，按赞数高有另外一个风景，可是即便它没有，我还是觉得这个过程就足以令人满足。我是这样看的，因为总归来说，人到死前到这个临头，你回过头来看，你通常看到的也不会是你每一次拿奖牌的那一刹那，你看到的通常都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做了什么，然后在那个很费尽千辛万苦的这个历程里头，我是怎么熬下来的，或者是我用了什么方法去做一些改变的。我觉得看的是这个，其实这个也蛮符合正念的精神。
对，我觉得这个跟带幼童正念进行也是一样的。对，就是我们可能会抱着期待，希望我们开始带孩子进行之后，他就马上可以改变，可能可以马上比如说睡眠状况改善啊，或是说可以马上情绪处理得很好。但是就是其实重要的是要放下这个期待。对，然后去看到这个孩子中间的过程，改变的过程，一点一滴的在改变。
对
对，
要不然人就会有个执念，好像我做一件事就一定得达成什么目的，
对，
那就是好像我 去攀登攀岩我就一定要登顶一样，没有登顶我就会在这里很懊悔啊，然后那个自责啦，或者是说对自我的一种批评啊批判啊，
嗯，
什么都来，那这个执念一生上来大概你就不用说自由了，就可能会离自由越来越
被这个绑架住，
对，会离自由越来越远，心就没有办法开。那当然外在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你可以去做做静心，做做正念，甚至你可以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去西藏啊，去尼泊尔啊，它当然都是帮助你的一种方式。可是我一直在想说 Victor Frankl 在集中营里面都能够自由的话，没有那个道理我们不能，
嗯，
对，这是我的看法。
嗯，
好，那个嘉云最后你来做一下总结好了。我们今天第一集哈，就是谈的比较多跟自己的相处，谈到自由，然后也谈到这个幼儿的正念静心，还有你是怎么介入的，那你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好，就是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带孩子静心其实是一面镜子啊，孩子是一面镜子，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孩子可能会反映我们身上的一个状态一个能量，
嗯，
所以跟着孩子一起静心，然后也是去觉察我们自己，
嗯，
对，然后放下期待，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嗯，
其实每个孩子的特质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就可以了。
嗯，
对，然后我最后也想送大家一句话，就是那个说 I have a dream 的那个小马丁路德金恩，他说在信心中前进，不需要去看见整座阶梯，只要跨出一步就好了。
嗯，
对，所以就邀请大家也可以跨出这一步。
OK， 好，说得很棒啊，谢谢嘉云来跟我录这一季的 podcast， 也期待之后的那个嘉云能够有很多的这个产出。
好，我尽量。
好，谢谢嘉云。从一开始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剩下的下一次再说。谢谢，拜拜。
拜拜。